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早呢要学习的经课是《撒母耳记下》18:19-19:8，由我来先为大家读一下今日的经文。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让我跑去报信给王，耶和华已经为王伸冤，使他脱离仇敌的手了。”约雅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做报信的人，改日再去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雅对古实人说：“你去把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实人向约雅叩拜后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雅说：“无论怎样，让我随着古实人跑去吧。”约雅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雅对他说：“哎，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的路往前跑，超过了古实人。大卫正坐在内外城门之间，守望的人上到城墙，在城门的顶上举目观看，看哪，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越来越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喊说：“看哪，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了。”王说：“这也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面那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王说：“他是个好人，是来报好消息的。”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他就脸伏于地向王叩拜说：“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已把那些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出来了。”王说：“年轻人亚沙龙平安吗？”亚西马斯说：“约雅派王的仆人，就是你的仆人时，我看见一阵的大骚动，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这里。”他就退去，站着。看哪，古实人也来到了，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为你伸冤，使你脱离一切起来攻击你之人的手。”王对古实人说：“年轻人亚沙龙平安吗？”古实人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起来恶意要害你的人都像那年轻人一样。”王颤抖，就上城门的楼房去痛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有人告诉约雅：“看哪，王为亚沙龙悲哀哭泣。”那日众军兵听说王为他儿子悲伤，他们得胜的日子变成悲哀了。那日军兵暗暗地进城，如同战场上逃跑羞愧的士兵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沙龙啊，亚沙龙，我儿，我儿啊。”约雅进了宫，到王那里说：“你今日使你众臣仆的脸面羞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些恨你的人，恨那些爱你的人。今日你摆明了不以将帅臣仆为念，我今日看得出，若亚沙龙活着，我们今日全都死了，你就高兴了。现在你要起来，出去安慰你臣仆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没有一人跟你在一起了。 这祸患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受的更严重。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有人告诉众军兵说，看哪，王坐在城门口了。众军兵就都到王的面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的话再次在我们的讲台上响起，我们感谢你赐下今日的经文，让我们能够知道大卫王当时发生的事情。主啊，恳求你继续恩膏孩子的口，恩膏孩子的心，让孩子能够传讲的明白，让圣灵充满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也能够都能够借着今天的经文听到上帝你要对我们今日所说的话。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历来帝王将相都逃不过一些的事情，要么就是皇子们之间为着继承王位而骨肉相残，要么就是胆子大一些的皇子会与朝廷重臣联合起来谋权篡位，想要夺取父王的王权，坐上了王位的宝座。我们看到大卫的宫廷也不例外，大卫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为了夺取父亲大卫王的王位，想要置大卫于死地，成为大卫的劲敌。眼看着儿子亚沙龙在外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眼看着以色列人的心渐渐都归向了亚沙龙了，为了防备儿子亚沙龙忽然间来攻取这座耶路撒冷城进行全城的屠杀，为了防备这样，大卫王就带着全家的人赶快起来逃出了耶路撒冷城，过了约旦河，后来在马哈念这个地方，大卫重整了军威，指派了千夫长、百夫长率领军兵出战，兵分三路前去平定叛乱。众将士们为了保护大卫个人的安全，建议大卫不必亲自出征与他们一同出战，而是留在麻哈念这个地方的城里面来守候消息。成百上千的军兵在城门口被一次的这样一队一队的派出去，都是为了保护大卫和大卫的家人以及大卫的江山社稷而舍身出战，前去讨伐叛贼亚沙龙。临走的时候，大卫突然之间补了一道软的命令，他让众将领，他对着众将领说，要对他的儿子要从轻发落。他嘱咐三个将领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全军都听见这道软命令之后就出战了。可是后来战争的局势并没有随了大卫的意，在征战当中，当亚沙龙穿过死亡森林的时候，头发被树枝所缠住，不小心悬挂在了一棵大树上面。大卫的将领之一约亚闻讯之后过去补了一枪，刺透了他的心，亚沙龙就死了。叛军随即军心涣散，四处的逃散，战争很快以大卫的军队大获全胜而结束。可是这个时候，大卫的军队却遇到了一道非常难的难题，谁去把战争的结果告诉大卫呢？是的，毫无疑问，战争是取胜了，这真是个好消息啊。可是王的儿子却死了，却是个坏消息。而且大卫明明在军队出发之前嘱咐众将士说要宽待他的儿子，该怎么去告诉大卫呢？ 第一个想要跑去报信的人是自己人亚西马斯，他曾在不久前在破除亚沙龙的阴谋上立下过汗马功劳，对大卫向来是忠诚的。这次他也想在第一时间把这样胜利的好消息赶快的报告给大卫，可是他的父亲是撒都，撒都是位祭司，在亚沙龙谋反之后，撒都曾经服从大卫的命令，身兼要职，将神的约柜重新抬回了耶路撒冷。约雅不忍心派这位身居要职的自己人撒都的儿子去执行这么高风险的任务。约雅之后就派了一个外族人古示人去，他是投奔大卫而来的外族人，他没有跟这些军中任何身居要职的人有什么样的连带关系。这位外族的古示人显然也没有意识到说这项任务的风险性，他非常平稳地领受了这个命令，在约雅面前下跪，就先跑去报信了。亚玛西斯见古示人跑去报信，对大卫的忠心耿耿使他再次的向约雅请命，他也很快的跑出去了。没想到亚玛西斯报信心切，他居然取到平原呢，跑过了之前的古示人，他比古示人居然先到达了城门口。见到大卫以后，他迫不及待地向王报告好消息说，平安了，当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已为王报仇，将攻击王的人交在了王的手上。可是王却只关心自己亲生儿子的死活，他向报信人亚西马斯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呢？显然王不称颂耶和华，王对于为了保护他而拼上自己的性命在战场上奋力厮杀的军兵将士也不闻不问的。本来忠诚的亚西马斯勇敢地前来报信，也许一心想要王能够把赞美归给他的神耶和华，也许一心想着王能够安慰一下众将士，但听到的却是大卫只关心自己儿子死活的回应。于是这位冒死前来报信的勇士立刻就犹豫退缩了，他立刻从忠诚顺服变成了怯懦怕事，于是就含糊隐瞒地对大卫说，那时候听见众民大声的喧哗，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假装自己不知道。第二个报信人外族人古示人随后赶到了，他也报上了耶和华让大卫得胜的好消息，可是王还是单单的只关切亲生儿子到底是平安还是不平安呢？这样的切肤之痛，王还是问了同样的话，那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呢？同样的，王既不把赞美归于耶和华，也不过问三军将士的死活。当古示人如实地告诉大卫亚沙龙死了，大卫开始嚎啕地大哭，口里不停地念叨着，我儿啊，经文里记载的就有五次，也不断地重复着他儿子的名字，亚沙龙亚沙龙亚沙龙。他深深地陷入了丧子的悲痛当中。而此时在外面战场的三军将士本来是为王冒死出征去讨伐叛贼，现在以平定叛乱得胜归来的，当天听说王为丧子哭得天昏地暗的，本来得胜归来的欢乐立刻变成了悲哀，打胜仗以后的理当的庆祝却陷入了惭愧的败兵心理。于是他们就好像那打了败仗回来的逃兵一样，带着十分愧疚的心情灰溜溜的暗暗的进了城了。 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为大卫想想，其实大卫的哀哭也没有什么不对，反而是人之常情，是人的真性情啊。作为一个父亲，悼念他死去的儿子，为他死去的儿子哀痛，是再正常不过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丧失自己的亲生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更让人伤心绝望，痛不欲生的？大卫应当哀哭，作为一个父亲，为自己死去的儿子哀哭，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除了父亲的角色之外，大卫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那就是他是三军将士的王，是耶和华所高立的王。而这些三军的将士，正是为了保护他们所敬重和拥戴的王和他的王权而出去征战的，甚至为了保护这位王的个人的性命，他们不要王挂帅亲征，他们不要王与他们一起去。这些三军将士今天得胜归来，是对王有期待的，他们期待的是他们所冒死捍卫的王能够以公义来待他们，而这些众将士的期待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实是，王的亲生儿子死了，失去儿子之后的痛苦的情绪缠绕和占据了王的整个的心头啊，使王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整个的大局，他也没有办法来顾及说为他豁出性命来誓死保护他效忠他的将士们的死活。而对于王向来所敬畏的耶和华，今日又将仇敌交在他的手中，可是因为王太悲痛了，王也无暇顾及要将荣耀给他的王，给他的神耶和华。那时没有什么朋友或者说说客来赶来接近这位失声痛哭的大卫王，来赶来干预这件这么棘手的事情。儿子死了，这位父亲陷入深深的哀痛当中，实在是无法自拔呀。就在那一刻，就好像上帝直接干预一样的，他直接介入了大卫的局面一样，一个不怕死的将领居然来了，他发出了非常强有力的声音，将生与死呈明在大卫的面前。而这把声音就像上帝的声音那般铿锵有力，这把声音也像一把双刃的剑一样的，连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为大卫剖析了洞察了当时的局势，辨明了人心中的意念和主意，并让大卫看清楚了行动的方向，他就是将领约雅。约雅对着大卫王一针见血地说，是王让军兵们蒙羞了，脸面惭愧了。要知道的是，正是这些冒着生死的军兵将士打败了敌人，救了王的性命，还有包括王一家的老小儿女妻妾的性命都是由他们救回来的。他也将爱恨明明白白地陈明在王的面前。约押说，可是你却爱那恨你的人，你的儿子押沙龙，你却恨那爱你的人，你的军兵将士们，并且指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你的军兵将士为念，并进一步的点醒大卫说，我今天算是看明白了，如果今天死的是我们，你的儿子押沙龙活着，你就高兴了。最后约押一语中的，为大卫指出此时此刻大卫应该行动的方向， 并提醒大卫，如果不行动，则会发生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他说，如果你不趁着现在就出去安慰那些为你出生入死的众将士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就在今夜必无人与你一同在一处，无人站在你这边，后果不堪设想，严重到比你自出生以来到现在所有的遭遇的磨难都要大。换句话说，约雅是在警告大卫。说句不好听的话，大卫自从出道以来拼杀几十年，也许就此都毁于一旦了。我们看到，当大卫听到约雅这番很有威力的话以后，他居然立刻出去收拾好心情，就去主持大局，以公义来处理事情。也许大卫心里知道，听到约雅的这番话就好像听到上帝拯救他的声音一样，他也能够辨明上帝的心意了。于是王就立刻取来，照着这话的指示去行动了。从这段大卫的经历，我们看到世事不能尽如人意，即使是王也有他要面对的苦难。苦难来了，王的儿子死了，这件事情将王重重地击倒在了地上，使他深深地陷入了万箭穿心一样的极大的悲痛当中。就在那被黑暗痛苦笼罩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敢进入他的世界，可是上帝却主动地来介入其中。约雅愿意冒死前来讲拯救的话，他的话就好像上帝的话临到了大卫一样的，能为大卫洞察时局，将生死，将爱恨，将结局都通通辨明了。而大卫听到这把拯救的声音，他也愿意起来遵行这话，起来去行，去做他当做的事情。大卫做到了，即使在经历上子的巨大的哀痛中，当他听到了那把拯救的声音，他愿意起来行他当行的事情。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约雅这样的人，他们能对局势有更深的看见和洞察力，并愿意冒死前来跟我们说话。明明知道是忠言逆耳，却前来苦苦相劝，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甚至这样的人愿意与我们当下的处境能够针锋相对，为我们来指出行动方向。这样的人说话就好像上帝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一样的，很有威力。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如果我们愿意去听，愿意去照着行，就能够给我们的生命开拓出新的气象和局面。这就是那把声音的威力。你或许会问我，这把声音在哪里呢？我也常常的想要听到这把声音。这把声音曾经游走在历史当中，这把声音曾透过约雅说话，传在了大卫的耳朵里面，而改变了大卫的命运。这把声音也常常在愿意聆听耶和华的话的人那里来自由地行走。古往今来，这把声音曾经对着亚伯拉罕、摩西等我们眼中的大人物来说话，这把声音也对着路德等外族来投奔耶和华的小人物来说话。这把声音同样要在这个时代发出它的声音。在当今，各种的声音充斥着我们的周围，我们通过各种的媒体、社交的网站、报纸等等，都在抢夺我们的注意力， 都想让我们听到那些不同的价值观、人生观，还有其他的观点，都想让我们来照着这样的声音去做、去行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安静下来，我们去想一想，我们到底要不要来随从这些声音呢？我们最应该听的是哪一把的声音呢？最近一位老师在神学院的课堂上向我们发出了一道问题，他问：你们还相信圣经是生命之书吗？甚至相信圣经是高于市面上的任何一本书，是唯一的一本上帝在里面向我们说话，并要透过他的话来塑造并创造我们新生命的生命之书吗？我的心里禁不住地吃惊了一下。是啊，在这个互联网加的时代里面，各类的网上知识都是瞬息万变的，各类的观点、各种各样的声音都瞬间走入了我们毫不设防的心里面。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大部分的都被这些零碎的知识和观点所占据。这个时候，让我再看一看桌上的圣经，这似乎这圣经成为了一本如此古老的经典。在这个时代，我还相信上帝仍然会借着这本古老的书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他的声音吗？我还能够觉得像耶稣所说的那样，人活着是单靠上帝这口中的话吗？或者说，在这个时代，我还相信那上帝口中的话是我们人活着的根本吗？我还相信老师所说的这本圣经其实是真的关乎我们生命的书吗？这个时候，我听到老师说，我深信圣经是一本生命的书，它是对着我们的生命直接说话的书，是上帝在里面要对他子民发出声音的书。我们需要圣灵不断地借着这本书向我们启示上帝的这把声音，引导我们走当走的义路。他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说，我相信。他也问我们，你们相信吗？是啊，我相信吗？我真的相信吗？我不是曾亲眼见证过圣经里这把声音的威力吗？那是在一个大的苦难面前，我亲眼看到过这把声音的威力。那是在一个我们的会友的亲人死因不明，警察在河上打捞尸体上来，丈夫和儿子们非常的痛苦。长安牧师和我一起去参加出殡礼拜，我心里面一直忐忑不安，我不知道这样的丧礼该讲怎样的道，上帝会在这样的丧礼上对丧家说怎样的话，才能够安慰到深陷哀痛中的他们呢？只听见长安牧师说，请大家不要再猜测亲人的死因是什么。显然，长安牧师不想让大家再朝着那个方向思考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姐妹的死因，我们只知道她已经走了，无法再回来了。我们只知道，在这段旅程里面，没有人能够陪伴她。虽然没有人能够陪伴他，但我们相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他的痛苦，他就是主耶稣。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进入了人的死亡，而且是惨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的死能够像主耶稣的死，能够死得那么惨的。这使他能够对人的死感同身受，无论是怎样的死法， 耶稣都能够感同身受，都能够承担，他愿意进入人的死亡来陪人走那最后的一段路，并且把末后的盼望也赐给他们，就是与他同活，带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这位姐妹跟着她所爱的主走了，我们也相信她所爱的主也会将她接去，与她永远的在一起。听着长安牧师的话，就好像听到上帝亲口的对着桑加说出的盼望之声一样。我相信像在这样大的苦难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用我们平凡人的几句话就能够去安慰到人的，除非上帝说话，只有上帝的话才能够真正抚慰人这么深层的伤口，这么深层的伤痛。在这位姐妹的丧礼上，我亲眼见证了圣经里这把声音的威力。仔细想想，我不也亲耳听闻过这把声音在这个时代的威力吗？一位林牧师告诉了我发生在他教会的一件事情，和大卫王的经历有些类似。一对夫妇也失去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夫妻二人把自己关在了房子里面，谁也不想见，一关就是几个星期，谁敲门都敲不开，他们陷入了丧子的深深的痛苦当中。那个时候，这位林牧师迫切地向神祷告，思索再思索，恳求上帝帮助他们。一天，他鼓起勇气再去地敲门，他站在门外说，我是林牧师，我今天来就是想讲几句话，讲完我就走，请开门好吗？对方迟疑了一会儿，终于打开了那个房门。林牧师说，我知道你们失去孩子以后很痛苦，很难有人能够真正安慰到你们的心，但我想让你们知道，上帝能够明白，上帝能理解和体会你们所遭遇的，因为他也是位父亲。他的儿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上帝经历了你们现在所经历的丧子的痛苦，他完全明白你们所遭遇的，他完全理解你们的痛苦。说完后，只见这对夫妻嚎啕大哭起来，将连日以来闷在心里面那无法形容的痛苦都发泄和释放出来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开始开门了，他们继续来到教会，并开始正常的社交和工作。虽然伤痛还在，需要一段的时间来恢复，但我们看到那把曾经拯救大卫的声音再次在今天我们的当中发出强有力的理解、安慰、拯救的声音，使那些深陷在哀痛当中的人们能够起来向前行走，让生活能够继续下去。古龙神父曾经说过，不要让一个人在悲伤当中停留太久，要去和他说话，使他有能力起来继续庆祝他的生命。这个时代，上帝需要你和我来为他发声。有许多的人，我们周围的许多人深陷在哀痛或者苦难当中，你我愿意和他们说话吗？你可以是简单的发一个短信，也可以是一个 WhatsApp 的信息，或者是一个微信，你也可以是去打一通的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茶，吃吃饭，聊聊天，甚至也可以亲自去登门拜访。相信只要你愿意，上帝会使用你，使用我来为他发声的。 使那些身处哀痛当中的人们听到上帝那把有威力的声音，能够得着力量起来庆祝他们的生命。其实上帝造的人是不简单的人，在苦难当中人是有能力来靠着上帝给的恩典去面对苦难，使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的。耶稣说过，在世上我们是有苦难的，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是的，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即使是像大卫那样在神的眼里面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也一样要经历世人要经历的苦难。但不同的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可以靠着他的主来胜过苦难，因为他懂得如何在哀痛的苦难当中听到上帝那把拯救的声音，并听从这把拯救的声音，起而面对，起而去行。弟兄姐妹们，你准备好听那拯救的声音了吗？你愿意去靠近那些深陷哀痛当中的人们？你愿意开口为上帝来发声吗？求主加添给你，加添给我力量，来听那把拯救的声音，能够起来去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主你装备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如何开口为你发出你的声音。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叫我们开口为你发声的时候，你能将最合宜的话放在我们口中。求主你加添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有胆量去靠近那些深陷悲痛和苦难的人们，来为你发出声音，为你发声。求主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